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外长防长接连失踪，怎么看中共近期的官场震动？继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及火箭军两位主官接连失踪并被免职之后呢，多家国际媒体确信，种种迹象表明，失踪20天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已落入同样的命运。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副国级内阁大员相继倒台，一个大军种的高级将领被连锅端，中共官场出现了近年来少见的人事动荡和丑闻。与习近平前两个任期的选择性反腐不同，最新一波整肃的对象都是习近平大权独揽后任命的亲信，凸显了习家军内部的问题。那么秦刚、李尚福遭清洗，是腐败原因还是政治问题？中共的黑箱政治让国际社会怎么看习近平倡导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魏总编辑，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两个月的时间，两位副国级内阁大员，一个大军种，所有祖官相继这个踪影全无，中国的政治确实令人震撼。我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震撼效应主要在哪里呢？
我想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让刚刚主持人说的哑口无言啊！对于这种事情一再发生，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惯例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完全不在乎，因为秦刚的事情出来之后呢，国际上的这个批评啊是相当的猛烈，因为作为一个外交部长，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啊，再加上当然国防部长更是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完全不见，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对于中国自己本身形象，还有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治理能力等等这些事情的冲击跟影响，他完全不在乎，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了解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有所批评的话，一个正常的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作有所受到批评的话，他可以知道之后呢，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价值道德观念还有价值体系做重新的修整。另外一个是他完全不知道啊，这种完全不知道那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对他，那这几种可能都有。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完全不在乎这个外面对他的看法，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话，那就非常危险了。也就是说，他会依照他这样子自己本身的个人思维呢，继续往下走，做他认为他知道对他要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全世界就要提防起来，因为这个人完全是不可测的，他靠他自己的这种想法跟意志来做。那么这么当然，这件事情跟前面秦刚来讲的话，可能后面还有下一波，我们都没办法了解。那么这个一方面反映出什么呢？这两个人这么大的位置哈，国家的外交跟国防，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这个人事的考核跟人事的任命上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两个这个内阁级的位置，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可以把人找上来做的。说明他在一直在这个 vetting 啊，就是在这个所谓考核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人的了解出了很大的问题。要么他就是急救章找了两个人来做这个位置，然后随时可以换；要么是他这个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人就帮他做这个人事合格和整理的人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必须在这个地方赶快去做一些修补，否则的话呢，他用一个丢一个，用一个丢一个，这个国家又回到刚刚这个治理的情况下的话，那根本没有什么治理的情况。所以现在这些事情从国际媒体来看的话，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影响，几乎这个主要的媒体每天都在提这个在提 Where is 李尚福？ 何况李尚福在前一阵子因为跟美国之间制裁，不能够参加美国，不能够跟这个美国这边见面，所以他这个名声啊，在这个圈子里头是耳熟能详的。结果没想到这个人居然就不见了，都突然失踪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家看起来想起来都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个情况。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好吗？这个现在呢，看起来秦刚和火箭军的主官现在呢，他们失踪，先是失踪，后来被免职，这个确定了。但是李尚福现在还没有确定。可是外媒，我们看到西方主要媒体为什么都肯定说呢，李尚福也出事了，他的这个下场可能跟前边两位一样，他们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
对，如果就你拿我们随便拿一家这个主要媒体，到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路透跟的是比较紧啊。路透在上个报道里就是说，他问了十个人，他找了十个人，其中有两个到三个是直接跟这个事情相关的。所以这个从路透，当然路透的消息啊，对一方面来讲的话是比较这个比较，我不能说权威啊，但是比较有直接的了解。所以路透如果问了十个人，其中几个还是比较这个直接了解人的话，那么大概所透出来的信息应该没有错。这个信息就是他已经在被接受调查了，
好的，
而且是跟这个军情有关的。
嗯，刚才魏先生说呢，这个留下了无限的震撼。那么除了震撼之外，我们看到这些高官的下场也留给外界无限的遐想，那就是他们为什么遭到清洗。是官场常见的腐败原因，还是人人自危的忠诚和政治问题呢？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有无限的遐想嘛，哈，这是因为我一直是把中共定为一个叫做黑洞政权啊，黑洞的意思就是说它消息是不透明的，
嗯。
它内部无论是人事或者是决策，基本上都是一种黑箱作业的状态啊。一方面是要避免消息泄露过多，引起外界过度的猜测啊。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保持它党内的一种机密的状态，以避免内部的情况泄露出去啊。所以所谓的遐想，我想应该是主要是指这两个含义啊。我想国防部和外交部的两个部长本身。不管是被失踪或者被消失等等的，我问您比较愿意用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做政治性的死亡啊，或者是政治性的消亡，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消失，也没有蒸发啊，他仍然在某一个地方啊。你比如说像李尚福，我估计他现在大概有两个地方嘛，一个就是秦城监狱啊，另外就是那个军纪委里面的招待所啊，等待调查啊。在西方国家，如果说出现这两种情况，两个大部长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倒戈的状态啊，或者是说我们更严厉的来说，它可能就是一种内部的政变，
嗯，
所以是绝对是一个国际政治上一个极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从中共党的历史来看的话，一般一个官员被拔官或者是被去职啊，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个就是所谓的纪律的因素啊，包括。职务和操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因素，另外就是个人的因素啊，不外就是这三个主要的因素啊。那么这个健康因素我们就不说了啊，你生病无法事事，那当然就是下台了。那么个人因素就是你这个人和你的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人，你们的私人关系好不好啊？等等，这也是个因素啊。而这一次的这个两大部长的这个政治性的消亡啊。主要就是纪律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纪律问题当中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贪腐的问题啊。所以我比较严格来定义，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叫做反军贪了啊，反军中的贪腐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反映两个三个最基本的状况，一个就是整个治理是失效的啊，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那个建军、整军、强军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军中的一个治理完全的失效啊，失败的啊。另外就是他领导的失能啊，什么叫领导的失能？就是说他指挥不动啊。这里头可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说是一方面习近平对于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些军队啊，没有办法去满足他的对外的战略野心啊。所以他觉得很不满意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这些军队本身，他也没有办法去执行习近平的一个命令啊。所以在这样一个两相这样交叉拉紧的一个情况之下， 一方面，这个军队可能认为我达不了你习近平的目标，那么习近平又觉得就是说你们这些没有办法完成我的一个愿望和野心，所以他就会处于一种怎么样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的情况。特别是习近平现在是处于一个怎么样呢？就惶惶不可终日啊啊，而且是到处疑神疑鬼的。一般我们从人际关系来看的话，对于最信任的人，往往就是最为脆弱，而且是最容易起怀疑的啊，最敏感的啊。所以过去整个共产党的历史，往往就是用清洗啊，或者是大整肃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权力的一个不平衡或者是稳定的问题。这也是共产党本身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政治基因啊，刻在他们一个党的历史和他们这么一个干部的细胞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会有后续的发展啊，因为我刚刚说嘛啊，就习近平个人心里的一个不安，他的一个惶恐，乃至于对于部队的失去信任，然后这些部队本身承受了习近平这么大的压力和打击，他总是有埋怨、抱怨，甚至是反弹的现象啊。所以在这两个压力相互的一种像一个热锅一样，压力的相互的一个挤压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认为可能这个。表面上看来是反军府了啊，实际上是一个党内的军队和党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的失衡的现象。应该这个权力的一个斗争或者整肃的行为不会仅止于在李尚福这个层次，还会再继续的往下发展。
好，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柴 dog 2023，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在 Twitter 上发表的节目预告，这个他回应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柴 dog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了，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看谁都像反贼，总有刁民要害朕。但这样一来呢，对于新上任的人来说，与其坐等被清洗，不如真反了，搞不好还真能逼出几个大反贼来。本来想借大清洗剪除不忠之臣，反而因大清洗给自己制造了不忠之臣，这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国殇70年，他说，习近平整肃中共高层有两种可能：一，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损害了造家人利益，动摇了习近平地位，习近平以反腐之名清除异己，力求自保；二，中共政权濒临崩溃，习近平一改中共杀鸡吓猴的反腐模式，喂鸡猴一起杀，用破釜沉舟的决心反腐，以期拯救中共。另外一位叫 ZL1，他说，无论多大官员，如果本身有了问题，为什么法律豁免支持习大大反腐抓内贼？小 LV 明他说，哈哈，依我看呢，这只能证明习主席权力稳固，他可以不考虑外界的观感，随心所欲，收放自如。好的，我们刚才呢给大家这个引述了这个几位网友的观点，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哈，我们下面呢会这个继续涉及这些问题，让这些事情越辩越明。让外界困惑和震惊的呢，是习近平处理这些官员的手段。曾经举手宣誓效忠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火箭军主官们，仅隔几个月就身败名裂，但是呢，却踪影全无。他们怎么了？为什么下台？没有任何解释。我再请教魏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这种叫黑箱作业？习近平该不该给中国的老百姓和国际社会一个解释呢？
对，我们先讲会一个中国老百姓到现在为止，大概还不知道这个，秦刚都不必说了，那李尚福的事情更不了解，一个基本上都已经封锁的事情，微博上也不能提，你看微博上摆的都是一些旧的事情，所以中国老百姓来讲，在这边等于是这个眼瞎耳聋啊，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发生了，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本身内外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了，就是。这件事情，两个人士这么大的人士当然中间还有整个火箭军一套的这个清洗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出习近平作为一个主管嘛，他心里的这种这个愤怒跟这个挫败感啊，就是怎么搞的这个事情一再出现，他当然是手上有证据了，有任何证据的话才能继续对这两个人进行这种所谓 这个幕后的查办，这么说。那显然对他来讲，这个挫折感是一再一再不断的发生啊。他今天是这两个重要的部长，搞不好下一天是公安部长也出了问题，所以表示说他对于有他自己本身有一套用人的观念标准以及要求所达到的这个目标，但是呢不断出事，所以也许这些事情可以让习近平在这一段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特别是二十大之后，居然还会出这个这么大的事情。他是不是应该开始去了解、去深思、去认知到说，这样子做可能是不对的。我的任与这个人事的任用的方式、考核的方式，还有甚至于说这个党的监督方式，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照现行的方法做，是不是应该有所改革？是不是应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怎么进行这个人事的运用啊，还有权力的这个制衡跟这个监督？也许这个地方让他可以了解到一下。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说，假定他就是一个寡人，周围的人不敢跟他讲任何外面所发生，说你这个情况很不对啊，你不能这样子做。他完全不知道的话，就等于说这就是回到那个国王的新衣了，还自以为是，那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是等于说，全世界现在一步一步正在看，说当你习近平二十大之后，你实际真正的这个党政军一把抓的情况下，你能交出来的成绩，你能做出来，居然就是这个样子。所有这些举手宣誓也好，或者是这个举行记者会，看起来每一个部会都有记者会，那现在你知道，全部是形式上的东西，完全就是交代，而且真正内涵的东西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形式跟内涵所必须相符。做成了权责相符的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曾几何时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被中共舆论吹得震天响，可是人们的确看不到北京现在的这种黑箱政治跟政治管理现代化有任何关系。按照这种黑箱政治，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秦刚、李尚福以及火箭军高层呢，可能仅仅是习近平新一轮清洗刚刚拉开的一个序幕。我来请教宋教授，据您判断还有没有下一个秦刚和李尚福？您怎么看最近关于中共官场的这个传闻和揣测呢？
我想我们如果不看现象看结构的话啊，现在就是说在习近平这种极度不安的一种情况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领导的问题，会使得这些忠臣啊，就是忠心耿耿的这个臣子呢，成为一种叫做最危险的行业啊，叫做高危险群啊，因为大家一一的阵亡嘛啊，所以我乌宁是就是说，从结构面来看，就是说这个共产党政治的一个结构呢，它基本上的关系是非常是属于一种硬性的刚性的一种关系啊。这种刚性的关系本身，建立在一种非常多元的一种叫做政治输成的这样的一种轨道，来维持一种刚性的一种相对的关系。在这种刚性的相对关系之外呢，几乎很少会有这个所谓的友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属于人际关系当中里面一些比较正面的阳光的一些因素，存在于所谓的共产党的干部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刚性的关系。即便是政治忠诚本身也是非常僵硬的，它往往就是经不起一个领导人的一念之间，乃至于就是他的底下的干部可能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贪腐，可能比如说像这个装备发展部，他是中共军委当中里面最肥最油的一个单位，涉及到很多上千万甚至是上亿的这一个国防采购项目的一个成立，还有资金的运转等等的，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油水油东东的一个单位，所以他面对军人面对这个诱惑啊。军人也是人啊，他也有一种贪婪之心，往往就会经不起这些金钱的诱惑啊，甚至是其他形式的诱惑啊，所以在一种刚性的一种结构，这种信任本身就是很脆弱的啊，因为他是完全就靠一种所谓的呼口号啊，然后敬礼啊，一种很单向性的，甚至是一种很虚应故事式的一种表忠的形态来维持这种刚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这种刚性的关系往往就会被那种非常温暖的、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这些贪腐的一些诱因所助长，往往就一念之间就造成了一个腐败。而且注意哦，这次的腐败的现象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腐败，我认为它是一种连锁性的一种叫做寻租体啊。 就是用这种采购承租的这样方式，甚至还包括可能有这个参与这个计划当中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专家等等，产生一种球员兼裁判的一种内外勾连的一种贪腐的形式。所以它不是个单纯的一个单一个人一个贪腐，它是一个结构性、连环性，而且是团伙式的一种贪腐结构。所以这个为什么一直都清除不了的原因，就是说它正是就是一个连环式相生相扣的一个寻租体啊。所形成的一种刚性的一个结构，所以它这个军府的问题本身在中共体内，体制之内是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加以彻底的消除的。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的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时间关系呢，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华华兰，他说一尊呢是一个个人信心爆棚，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和失误不做深刻检讨，相反坚持个人主见，明知道这样做有问题的，但就是不改，这就是当今圣上的风格。鱼次郎，这表示中国的官完全经不起查，抓一个秦刚会有千千万万的秦刚等着上台。昌平流说明某某派的说法并未看透独裁者的本质，只有被独裁者怀疑而成的反对领袖派。另外一位叫 H 张说王毅也失踪了，魏凤和隔离审查，李尚福早被解职，罗刹国解放军将领都快被抓光了。王毅被失踪啊，原来呢，大家的确现在看起来，原来媒体啊，还有呢。这个外界舆论有传闻，但是昨天我们看到王毅露面了，所以呢，看起来王毅暂时是安全的。好，我们说呢，这种官场地震匪夷所思，但是习近平可以说，我们反腐永远在路上。我们把外长、防长下台视为丑闻，可是人家呢，可以说反腐取得了重大胜利。人们常说习近平借反腐清除异己，但习家军有人刚上台，现在就下台，清除的可都是他的亲信。那么我来请教魏先生，人们都知道林彪外逃对毛泽东的打击，有人说现在也许到了习近平神话破产的时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拿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政治。中共党内的斗争情况啊，不管是党政军这方面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到达像当初毛泽东要斗这个林彪，或者林彪有这么一个人啊，这么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人，这样人能深刻感觉到自己这么这个危机存亡的情况下，目前大概还看不出现在有这样子的激烈性的斗争。主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啊，基本上这个信息。虽然是说已经进入这种数位时代，可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重要的人士的这个不见啊，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相当的有限，知道人有限。也许到有一天会突然出来一个秦刚为什么被免职的原因正在接受调查，会有这种新闻，然后跟着李尚福会出来。可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人失踪，还有相关的这个火箭军，可能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有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不能够成为迫使习近平。或者是中共这个政权做出任何反应跟修改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性基本上还不存在。那么现在如果要讲到像有林彪式的话，那真的会出大家的意外。那表示是什么呢？有一个反党反习的集团一直在运作，一直在集结，一直在进行挑战。那么习商这一方面呢，也会做出相对的这种反应。所以我们应该会看到不断的人事上的变化，或者传闻更多更多。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看成。那就现在来讲，现在来讲应该算是习啊，在二任这个二十大之后呢，他要继续掌权，要做一些自己真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之前并没有完全能够除掉。即使拿反腐这个角度来讲，他还是利用这样子的这个工具啊，在强行推动他自己认为应该要做的这种所谓习式思想或习式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要做的这些一些事情。
好。那么，秦刚、李尚福以及火箭军主官们，都是习近平亲自选定的。有些人呢，还是破格提拔。因此，外界许多人看不懂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是习近平亲手搞掉了自己的亲信，自然那会动摇他的地位和威信。如果是其他政治力量迫使他清君侧，那局势更不堪设想。我来请教宋教授。 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这个局势？有人说中国出现了政局动荡的这个迹象，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目前中共的政局当然是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这个动荡但是这种动荡本身外界比较不容易一窥其全貌啊。为什么？我刚刚说过，中共的这个政治本身它是一个黑洞政权啊，它是一个又深又黑的一个黑洞，所以外边的人很难去看到内部全部的一个情况啊。不过我们倒是从一种逻辑，或者是他们党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来看啊，就是当一个党处于一个像现在外部的这个经济危这个内部的经济危机是非常明显的嘛啊，然后国外的情况是属于一种八方树敌，然后四面楚歌的这样一种被几乎是被全球主要国家所围堵和封锁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是内外交迫啊，所以这个危机显然是压力非常深重的啊。那么于是我们就从这个共产党的历史和它的规律当中，你们是否能够归纳出一个，就是说当共产党面临到这种内外危机夹内外的这个危机夹击的一个情况，内外交迫的一个情况下，他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危机和处理这个危机啊？那么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认为最主要就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压制，不断的对内的压制啊，让这个内部本身不会因为这些危机而产生的比如说纪律的松散啊，甚至是阴谋的一种集结，乃至于反叛势力的反扑等等的，所以第一个手段就是压制啊。那么第二个手段呢，就是叫做是一种，我们就讲说所谓的清洗或者整肃啊。我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它面临危机的时候，在内部出现动荡的时候，它的权力一定要处理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是使得这个动荡本身继续蔓延下去的因素，以至于说像习近平他可能最恐惧的就是一个中共是否会面临到这个当年俄罗斯的这个苏联解体这样的一个命运啊，所以在内部有一些不稳的人，或者是所谓有恶心的人，或者意志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就是在平常的这一种政治监督，或者是纪律检查当中里面看得出来，这些人首先要去进行整肃啊，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从内部的这个团队里面或者内部的组织当中里面把它清洗掉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对于权力本身，会产生一种消极抵抗的一些人啊，懒惰的人啊，不作为的人，躺平的人，这些人，对于这个组织的任务啊，所交办的任务本身不忠诚的去履行，这种人啊，这个叫做消极人士，也是属于一种要被清洗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不稳定的人士跟消极人士本身，当共产党政权面临到内外交迫的危机的时候，他首先按照过去的历史，他就先处理一个不稳的人，跟消极怠惰的人啊，这两种人本身在共产党的统治逻辑当中里面啊，永远是一个跑不掉的一个被整肃和清洗的对象。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
是
您刚才提到呢中共的权斗问题，但是您认为现在中共真的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说呢有组织有纲领，能够这个对抗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政治集团，所以呢才引起现在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大清洗，您是这样看吗？
基本上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了啊，就是说内部的这个反弹反习的力量不断的酝酿，不断的集结，对习近平造成权力的威胁，甚至可能有包括他的人身安全的一种挑战等等的，这当然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啊。但是我更认为就是说是习近平因为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其实我始终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缺乏自信的一个人啊，他有很多的说话，很多的作为就显示出他是极度的一个没有自信的人。虽然说看起来他这个一人独揽大位啊，那么看起来就是我这个高处的这个不胜寒的这样一个人。所谓高处不胜寒的意思，就是说他越往高处的时候呢，那个权力的核心本身，他的那个敏感度、相互的猜疑性啊，我怀疑你是不是要对我不利，或者是说你怀疑我是不是我可能对你有所这个图谋之心。越是高层，越是尖端当中里面，那种相互怀疑的那种敏感度就越加的稠密，越加的紧张啊。
好的，
虽然实际当然有反击的。但最重要还是习近平本身呢，他的统御能力本身受到了挑战，就是说他的命令往下没有办法得到实现啊，倒不一定是说由下往上的那个反抗的力量已经充分的爆发，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习近平这个往下的那种领导统一的能力了已经大幅的下降，比起他上台的时候那很明显的是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的状态。
好，节目最后呢， 我们以几位网友和我们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节目。好，一位叫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者识人不明，用人不当，比比皆是。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金三，习氏红人接连落马，不太可能是因为腐败，更可能是因为权斗和不忠诚。”另外，一位叫狮子先生的网友，啊，对不起啊，这是我们聊天室里的观众狮子先生说：“中国几乎无官不贪，如果不贪上级领导办法没用，把柄拿捏就不会提拔高位。秦刚、李尚福是一尊亲自提拔的，不会因为他们贪点钱搞婚外恋就罢免，肯定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再加上一尊的不安全感和多疑，导致了被清洗。”另外一位叫鱼次郎说：“被消灭是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就像架走胡锦涛一样。”好，我们感谢魏碧周先生和宋国成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